站起来，对不起天下的兴亡，天方万儿就大众的天上，看吧一点点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先和战争。
张幼霞落马之前，在海外大 V 的叙事里，一直有一个所谓的中共元老派，他们代表着党内的反对力量，并且和掌握军权的张幼霞联合起来向习近平逼宫，实现了所谓的恐怖平衡。至于这个元老派的具体成员，他们的解释变来变去，有时候是温家宝、李瑞环，有时候又变成了胡锦涛或者汪洋，更多的时候连个名字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是啊，习近平早已经系统性地瓦解了元老们赖以施加影响力的管道，元老们再也没有机会对当前的政坛指手画脚了。除了偶尔按照中央的安排出现在各种庆典场合充当吉祥物，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参政议政了。那么习近平是如何成为1978年以来第一个不受中共党内元老制约的领导人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习近平和元老们的故事。节目开始前，请点赞、转发、关注，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中共的元老干政啊，开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邓小平、陈云这一代重返政治舞台的领导人都已经年逾古稀，不耐世烦，于是便启用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稍微年轻一些的官员在一线处理繁杂事务，老人们不再担任台前的职务，不再亲政，表面上也设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啊，一旦尝过了权力的滋味，没有多少人会主动放弃，老人们仍然保留了各种参政的制度设计，重要的人事需要通过他们的首肯，国家的大政方针也不能偏离他们的设置，甚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节奏也都在他们的控制之内。八大元老拥有着凌驾于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之上的权力，邓小平和陈云扮演着最高裁决者的角色。为了让老人们参与政治的角色正式化，中共特意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个类似于上议院的制度化平台，让元老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影响人事和各项重大决策。在非正式场合，元老们也经常运用他们的权威，私下里指导官员们的决策，有时也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会在关键时刻发表声明，以此来影响现任领导人。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只是他们的执行者，拥有着非常有限的权力，一旦和元老们的意见相左，总书记也会被赶下台来。胡耀邦私下里曾经跟他的好兄弟王贺寿抱怨，儿皇帝难当啊，这句话后来被王贺寿举报出去，成为压垮胡耀邦的最后一根稻草。六四以后上台的江泽民很长一段时间也生活在这些元老们的阴影里，虽然是总书记，但是他的权力非常有限，中组部和中纪委掌握在陈云派系的宋平手里，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掌握在邓小平的嫡系杨德忠手里，军委的实际权力也牢牢地掌握在邓小平的亲信手里，就连基本的外交权也一度掌握在李鹏的手里。江泽民一直小心翼翼地游走在这些元老中间，寻找到了邓小平和陈云这两座山峰之间的平衡点。在曾庆红的策划下，他巧妙地利用邓小平的疑心，除掉了邓小平在军队中的代理人杨尚昆兄弟，又通过权力让渡和利益交换，和李鹏等地头蛇实现了结盟，借助于对元老子弟的提拔，换取了元老家族的支持，又采取赎买的手段，一步步从老人手里拿到了中央警卫局和军委等中枢的实际权力。当然了，最终帮助江泽民走出元老干政阴影的还是伟大的时间。1995年陈云去世，1997年邓小平去世，从这一年开始，老江才开始放飞自我。他通过薄一波劝退了乔石，通过陈希同和陈克杰案件震慑了官场，通过1998年的抗洪基本掌握了军权。
跟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正是你们临危不惧，团结拼搏，堵住了这个巨头，保卫了长江大堤，保卫了九江。
2002年的16大，老江用七上八下劝退了李瑞环，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了常委会的人选， 控制了中央各个中枢部门。在当了多年的小媳妇儿之后，江泽民终于熬成了家里的那个婆婆。
人呢，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立一个人的立命呢，就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靠着历史这个心。
随着邓小平一代领导人逐渐离世，后续的中共领导人们没有同等的历史威望和革命资历，他们的权威啊，大多来自于他们过去担任的职位以及提拔的人马。中共中央为高级干部设立了明确的任期限制和退休年龄，也大大限制了超级元老的诞生。胡锦涛刚刚上台时，面对的就是大老板老江留下的人事布局。刚刚登上权力巅峰的老江，肯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扶上马送一程的模式成了老人政治在新阶段的最新表现。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江不仅送了胡锦涛一程，甚至送了他一路。在16大的九大常委中，除了胡锦涛以外，只有罗干算是李鹏的人，后来还投靠了老江。中央书记处也几乎都是老江的人，中办主任、中组部这些岗位都是老江的马仔。随着王瑞麟的退休和徐才厚、郭伯雄的上台，老江也实现了对军队的彻底掌控。他占据着军委主席的位置，直到2004年才让出来。不仅如此，李鹏、李瑞环等元老们也仍然活跃在政坛上。李鹏的人马控制着政法和电力系统，在北京市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李瑞环控制着天津这个大本营，他的秘书们也活跃在政坛的各大角落。这些元老们经常通过出书或者露面的形式，时不时出来秀一下自己的影响力。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总理温家宝和胡锦涛还比较铁，两个人在夹缝中开始了向元老们的夺权。2006年，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以后，胡温发动了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清查运动。陈良宇的落马虽然也得到了江泽民的首肯，但是仍然对老江背后的上海帮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震慑了当时的中共官场。同一年，著名的公共情妇李薇案爆发，胡温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把一系列江泽民派系的干部打落马下，包括时任中石化董事长陈东海、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外交部长李兆兴、国安部长徐永岳、财政部长金仁庆，甚至连当时的政治明星于正声也跟这个案子牵连很多。这两个发生在十七大前夕的案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次换届大会。虽然仍然在常委会上处于弱势，胡锦涛已经实质上控制了中央书记处这个关键枢纽，掌握了中央办公厅、中组部等中枢部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纪委等权力部门。2008年，在应对奥运安保、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重大事件时，胡锦涛也更加熟悉了军队的运作机制。通过使用杨尚昆的秘书王冠中这样的边缘派系，提拔许其亮、房峰辉、吴胜利等新兴力量，拉拢李继耐等中间摇摆势力，胡锦涛也在军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盘。2011年初，江泽民的铁杆铁道部长刘志军突然被查办。2012年初，江派最特立独行的成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被查办。这两起案件中间，老江又生了一场大病，一度传出了病危的消息，这让很多在中间观望的官员开始思考起自己的未来，很多人偷偷地向更有朝气的胡温靠拢。大病初愈的老江不得不通过接见星巴克总裁、到国家大剧院观看演出等形式露面，变相宣布自己的健康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别的意外，2012年的十八大很可能是团派和江派势均力敌的一次大会。在李克强之外，李元朝和汪洋也将进入常委会，令计划也将成为北京市委书记。习近平要成为一尊，起码要推迟到很多年以后，要取消任期限制估计也不可能了。不过没有意外的话，意外很快就要发生了。在薄熙来落马后的第四天，著名的宝福寺桥车祸发生了，并且在十八大前彻底引爆。老江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把令计划赶出了权力中心，重新成为中共的最高裁决者，掌握了十八大的人事主导权。在他的安排下，江派占据了七名常委中的六个席位，控制了中央书记处，还占据了关键岗位。中共的政坛又回到了江派一股独大的时刻，元老们又成为了中共的最高裁决者。 十八大后的习近平面临着一个喜忧参半的局面，喜的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本人都愿意向他交权，都不愿意过多的干涉政治了。老江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轮回，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经过了权力的失而复得，同时也知道自己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他把习近平看成是自己在政治上的亲孙子。只要习近平能保护自己家族和最核心成员的利益，他就可以放手让习近平大干一场。而胡锦涛更简单，他本人的权力欲并不旺盛，刘永清更是赞成老人就是要过老人的生活，因此他主动申请了全退，没有再兼任任何职务。当然了，如果他试图像老江那样再干两年军委主席，估计对面的人也会想办法来阻止。对于胡锦涛来说，习近平虽然不如李克强更亲近，但是总体上也是认可的。优的是啊，江湖下面的大部分官僚，他们有着独立的思想和自己的利益，不会轻易的归顺这个新上位的年轻人，起码不会马上心悦诚服的崇拜这个新领导。因此如何处理与这两位元老的关系，并且收服他们的门生故吏，成为习近平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处理与元老们的关系，第一位就是与老江的关系。可以说只要老江支持，习近平就能坐稳自己的位置，习近平也是牢记这一点。他一直保持着跟江边恒的密切联系，2014年他还专门去上海考察了江边恒参与创立的联影医疗，江边恒亲自负责讲解。不管反腐风暴多么剧烈，江泽民的家族成员和直接亲信，比如说他的大秘贾廷安、警卫局长尤喜贵，一直稳如泰山。特别是贾廷安作为老江在军队里的监军，他在总政系统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徐才厚干的坏事他一样没少干，最后竟然也平安落地，毫发无伤。在确定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和后续的中办主任时，习近平特意选取了在上海耕耘多年的丁薛祥。这其中除了因为丁薛祥担任过他在上海时期的大秘，也因为此时的丁薛祥已经取得了老江家族的认可。对于重大的人事问题，习近平叮嘱中办和中组部的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听取老江的意见，尽管后者多次表示没有异议。中纪委发动反腐风暴以前，习近平也亲自向老江汇报了这个宏大的计划。对于运动中涉及的高层人物，习近平也保持着与老江的沟通。如果你仔细分析十九大的常委人选，就会发现其中至少有三位都是江泽民和习近平共同认可的人选，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这三个人，一个主管中央书记处，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运转，一个负责中纪委，掌握高层官员的生杀大权，一个负责国务院的日常运转，都是常委中真正的实权岗位。从1989年开始，老江主导中国政坛二十多年，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良莠不齐、远近不一的江派。这中间包括跟他历史最悠久的一机部老部下，包括数量最多的上海帮，也包括与他结盟的元老派太子党，还有石油帮、政法帮以及华东系统的太子党。尽管这些人都自认为是老江的嫡系，但是却存在着亲疏远近。比如石油帮更多的是跟曾庆红关系密切，跟老江没有多少直接接触的历史，属于间接的关系。即使都是一个上海帮，内部也分了很多小山头。对于这个成色庞杂的大山头，习近平的策略是拉拢核心骨干，收服中间派系，打击极端派系，最终吸收融化整个江派。对于其中的太子党，习近平也是其中的一员，因而很容易就实现了和他们的联合。由于之前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很多上海出身的干部已经建立了联系，经过多年的交往和整合，以韩正和丁薛祥为骨干，逐步形成了一个新上海帮。对于投靠过来的赵乐际和王沪宁等人，习近平也进行了积极的接纳。至于当时特立独行的石油帮和政法帮，这个势力庞大的封闭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障碍，于是中纪委对他们进行了剧烈的打击。经过好几年复杂的操作，习近平最终整合了大多数的江派，江派也演变成了习派，习派就是最新阶段的江派。很多大 V 热衷于讲述习派和江派斗争的故事，这其实都源于他们的幻想。尽管老江干政的意愿已经大幅降低，但是他手里还有着干政的权力，这种能力本质上源于他对军队的掌控，这是习近平不能等待的。别人给的始终不如自己夺来的，继承来的权力始终不够彻底，胡锦涛始终没有拿稳军权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军队的大规模反腐以后，习近平又开始了对军队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将三总部拆成十几个部门，把军区变成战区，又建立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相当于阉割了总参谋部，这从根本上切断了元老们干预军队的能力。这些举措让老姜干政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再加上身体状况的不断恶化，老姜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在不断下降，从权力层面变成了政治层面。十八大常委人选，老姜一个人定了大盘子；十九大常委人选已经变成了老习主导，兼顾老姜，适当给老胡一点面子；二十大的常委人选，老习实现了个人独大，再也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了。对于二股东胡锦涛，习近平也是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他的关系，毕竟老胡在党内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2014年陕西腐败倭案爆发后，习近平特意安排同样是团派出身的王汝霖接替山西省委书记，就是为了避免派系斗争的联想。老胡退休以后，胡海峰也正式步入了政坛，在习近平的安排下，小胡陆续当选了嘉兴市的市长和丽水市的书记，成为70后最年轻的地方大员。2016年胡锦涛文选正式出版，中共中央专门安排了全党范围内的学习活动，习近平专门出席了报告会并发表了讲话。对于老胡专门打了招呼的孙金龙，习近平也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疆建设兵团的党委书记，算是解决了正部级。虽然跟胡锦涛的个人关系还算不错，但是对他背后的团派，习近平可谓是深恶痛绝。团派的操盘手令计划曾经主导了很多针对习近平派系的阴谋，而时任中组部部长李元朝也曾经带头抵制习近平在人事上的领导。习近平一上台就发动了针对令计划势力的定点清除，把他的家族以及在山西和中办的力量连根拔起，顺道还收拾了站错队的李元朝，清洗了他在江苏和中组部的人马。对于团派的其他成员，尽管他们也在拼命向习近平靠拢，但是由于他们跟习近平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很难真正走到一起，而且他们占据了大量的重要岗位，必须要予以清除。于是一大批共青团出身的官员被调查或者边缘化，就连胡锦涛在军队中提拔的亲信总参谋长房逢辉和总政治部主任张扬也都受到了调查。只有极少数的团派官员躲过了这场大清洗，他们或者是早就与青年时期的彭丽媛交好，比如说周强，或者是享受到了胡锦涛最后的庇护，比如说孙金龙。随着派系力量的清除，胡锦涛的政治影响力也快速的下降。十九大上，他的亲信汪洋如愿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但是胡锦涛花费了巨大心血培养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没能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是被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十九大闭幕后，胡锦涛的身体每况日下，老年痴呆症日益严重，基本丧失了参政的能力。二十大上，胡春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相当于提前退出了政治舞台。胡锦涛因为突然病发，也被工作人员架出了会场，丧失了最后一点政治影响力。江湖两个大老板之外，还有两个既有干政能力又有干政意愿的元老，那就是曾庆红和温家宝。这两个人当年都担任过中办主任，是老姜的左右手，精通宫廷政治，协助老姜坐稳了核心的位置。到了胡锦涛时代，他们又都权倾一时，一个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运转，一个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也都为了习近平的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帮助他立为储君，一个帮助他狙击了李克强和薄熙来，斗倒了周永康。十八大上的分肥大赛上，他们俩也都是大赢家。曾庆红继续把持着政法系统，他的石油帮也占据了很多关键位置，甚至控制了国资系统。温家宝把马凯推成了副总理，让亲信占据了李克强内阁关键的几个位置。最后他们俩还精诚合作，共同推出了孙政才作为隔代接班的总理人选。等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继续作为元老来干预政治，甚至迎来政治上的第二春。让他俩大跌眼镜的是，在台下唯唯诺诺的小习同志此刻却换了另一副面孔。他对元老们的干政表示发自肺腑的讨厌，即使是来自于有恩于他的曾庆红和温家宝，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习近平痛苦的家族记忆。1987年他的父亲和胡耀邦一起被一堆干政的元老们轰下台，后来又赶到深圳，造成了他们家庭第二次陷入低谷时期。直到这些元老们陆陆续续告别人世，老爷子才回京了一次。而且这些元老干政本质上是分享了最高领袖的权力， 扰乱了现任领导的部署，分散了属下们对领导们的崇拜，阻碍了伟大领袖成为一尊的进程。这是习近平最不能容忍的。因此，习近平对老人干政深恶痛绝。2015年，中国胡舍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专门抨击老人干政的文章。为了回击曾文干政的想法，习近平接连使出了四个大招。第一步是通过反腐风暴铲除他俩遗留下来的人马，比如说曾庆红的政法帮、石油帮和江西帮，或者让这些前朝遗老陆陆续续边缘化，借此斩断他们干政的渠道。第二步是抓捕这两个家族的白手套，收集他们腐败的证据，为收拾不听话的元老家族成员做好准备。这包括曾家的白手套肖建华、何阳，温家宝的白手套段伟宏。第三步是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敲打这两个元老，借此降低他们的影响力。比如中纪委机关报发表了关于庆亲王的文章，几乎是剑指曾庆红，吓得他的大秘赶紧跳出来辟谣。2014年，海外媒体又一次发表了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文章，让这位前总理先生又一次陷入了尴尬。第四步是剥夺他们露面或者发声的平台，降低他们保持影响力的能力。从此以后，两位前常委基本上告别了正式媒体，只能偶尔出现在朋友圈里。
我小时候在老家的小名是什么？
兵兵兵兵兵。
温家宝想发表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也只能拿到澳门的小报上去发表。2017年的十九大前夕，习近平查办了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这个曾庆红和温家宝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培养出来的隔代总理接班人，最终也没能等到接班的那一天。这也标志着两个元老在政治舞台上的正式谢幕。2022年1月，曾庆红最喜欢的秘书陈新，曾经是最年轻的70后市委书记，等待了很多年仍然无法解决副部级，终于放弃了晋升的希望，进入了国企，放弃了仕途。2024年，曾庆红的另一位秘书陆毅民从中国通用的二把手位置上退休，最终也没能成为国企的一把手。2026年1月，温家宝的大秘和家臣、原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官宣落马。当然了，对于这两位元老，习近平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干政，只要他们能够做到，习近平也不会追究他们的问题，他们之间就仍然还能其乐融融。2017年，习近平两口子专门跟曾庆红夫妇吃了顿饭，安慰了一下这位老大哥。这个照片也被曾庆红身边的人放到网上，借此表现两家的友谊和曾庆红的安全。对于温家宝，习近平也是把他放到了历次老同志招待会的重要位置。
仲勋同志一生坎坷，为人正直，待人宽厚，敢于直言，光明磊落。我调到中办工作不久，仲勋同志就找我谈话，他待人亲切、和蔼、朴实，我一点不感到拘束。
对于曾温之外的元老们，习近平更不会手软了。这些元老们本身就不具备曾庆红和温家宝那种政治影响力和威望，在党内提拔的人员也很少，没有形成自己的派系和自留地，因此很好对付。不过他们的人数众多，处理不好会影响习近平在党内的威望和名声。根据多年前的一篇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这些元老们采取了15字方针，也就是尊重其贡献、警惕其影响、控制其待遇。所谓的尊重其贡献，是指逢年过节时去看望，个别事情征求下意见。所谓警惕其影响，也就是完全不接受这些元老们干政的旧况。所谓控制其待遇，指的是2015年11月中共政治局通过了专门的文件，限制了国家领导人的有关待遇，要求退下来的领导人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不能超标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轻车简从，到外地休假要压缩时间，实行严格报批制度等等。
20年前搞了个祭祀活动，所以呢，我就赶出来过了节，因为我离开北京啊，还在给主席请假。
为了防止这些元老们通过其他手段隐形干政，习近平把从曾温那里总结出来的办法进一步精细化和制度化。第一，通过周永康和郭伯雄徐才厚的案件，收回了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免罪金牌，给了这些元老们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让他们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警告。第二，对中共的高层人士进行了彻底的洗牌，尤其是中办、中组部、 中纪委这些核心机构，通过反腐风暴和人事调整，摧毁了元老们留下来的人际网络，切断了他们和现任官员的连接管道，这就让元老们即使想干政也失去了干政的能力。比如李瑞环的秘书李军到最后也没能接任海南省长，贺国强的秘书原中纪委七师主任黄文胜只能转任贵州纪委副书记。第三，对于很多元老的自留地，习近平也进行了人事重组和洗白，消灭了他们的影响力，瓦解了这些战略区域或者行业的幕后权力中心。比如说李鹏家族的电力行业，李瑞环家族盘踞的天津，甚至是江泽民家族占据的上海。第四，为每个不安分的元老家族准备了一个历史问题的小本本。
我看看我准备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
比如说单是贺国强的两个儿子就涉及了华润宋林案、北大方正案、江西苏荣案，还有东直门交通枢纽的跨国诉讼。贾庆林则是涉及了世纪金源的黄蓉论案、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的案件，跟他关系密切的赖昌星也早已经从加拿大引渡到了中国。你安分守己，这些都不是事儿，你再指手画脚就有可能被收拾。虽然对习近平恩重如山，贾主席退休后也一直安分守己，很少干预人事，就连他的门徒林克庆和陆浩的前途他也不站出来说一句话。为了进一步限制这些元老，习近平让栗战书制定了多个约束元老们的规定，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求老干部不能妄议中央，禁止他们公开评论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彼此之间不能随便见面和串联，即使是在度假地散步，这些退休元老们也不能偶遇和交谈，如果确实需要见面，必须通过中央办公厅的统一安排。中央警卫局给他们安排的警卫在保卫他们的同时也担负着监督他们的任务，这就把限制元老干政变成了中共的一个政治规矩和党内法规，成为这些退休领导们必须遵守的头号准则。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虽然习近平讨厌这些中央层面的老人干政，但是他却能够接受另外一个群体的老干部给他推荐干部，这个群体就是他在福建和浙江时期的老同事和领导们，比如说他在宁德时期的搭档陈增光，曾经在他之前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袁启同，他在浙江时期的顾问徐匡迪，他在浙江的前任柴松岳等等，这些老同志们都曾经给他推荐了一些重要干部。比如说陈增光推荐了他的周宁老乡现任江西省长叶剑春，袁启同推荐了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副总现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袁家军，徐匡迪推荐了现任江西省委书记尹红和浙江省长刘杰，柴松岳给他推荐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现任总理的李翔。也许是这些领导跟他的级别差得太远，对高层权力版图没有任何影响吧。2022年的二十大上，胡锦涛被习近平安排工作人员架出了会场，丧失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尊严。一个多月以后，江泽民告别了人世，中共的两个前任老板，一个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一个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元老有能力干政了，其他在世的元老们，除了偶尔出现在国家典礼上充当吉祥物，也基本消失在了公众视野里。这当然可以减少高层政治中的混乱现象，但是也让中共失去了一个党内民主的路径，失去了一个可以进行自我纠正的机制。元老政治虽然不透明，但是党内地位让他们可以平等的与现任领导人对话，直接反映一些中央看不到的问题，纠正一些现任领导人明显的错误。比如关于中国当年的新冠防疫政策，如果当时元老们还有建议权，应该可以让中央更早的放松过分严厉的防疫政策。再比如关于雄安这种千年大计，在正式启动前，如果能够收集到更多的反对意见，可能会避免很多的失误。不让元老们过分干政是对的，但是不让元老们对现行政策提出任何批评意见，等于是堵住了一条极其重要的舆论通道，完全依赖一个由亲信组成的马屁文化盛行的封闭圈子来做决策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任何时代，只有一个头脑和一个声音的政党和组织面临的都是系统性的误判风险，迟早会栽一个大跟头。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有一些价值，请点一下关注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谢谢大家。